方还是很珍贵的呀。于是乎就是按照药方吃药，病也就好了。好了以后呢，原来才是这时候是父老父亲就回来了，回来说是根本没有死，主要是死呢，这是方便说的，是这么意思。这个譬喻是什么意思呢？从正面的佛法上讲呢，就是在佛法里边信佛的人，也包括了一部分呢不信佛的人，但是都是有善根的人。但是这些人呢，在地狱地上啊，不栽培善根。啊，在地狱地上不栽培善根，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或者说啊，这个人你叫他放逸啊，他还可以，啊，做一些一般的呀，啊，罪过的事情是。好像很现成也很容易，或者说呢做一些阴天的善法也可以啊，你让我布施也可以啊，我去啊做一些阴天的功德啊，是可以啊，或者我做个医院呢给人治病，这我也欢喜。但是你要叫我修戒定慧呀，啊，不欢喜，这个事情啊好像没这种需要啊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要是作为医院做医生给人治病，使令人恢复健康，这件事很有意思嘛，修戒定慧干什么？只有这一类的人呢，在释迦牟尼佛来说呢就应该入涅槃了，表面上来说就是不管你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样入涅槃以后啊，所以还是得要有善根啊，有善根的人哦，像佛在的时候啊，我还可以见佛闻法，我们还有的救啊，有人来救。佛走了啊，谁能为我们说法呢？这是没有人来救护我们了啊。这时候才感觉到啊，没有佛的呀，啊，这种痛苦啊，那么才知道佛所说的这一切佛法还在世间流行的佛法的可尊贵，才知道法的尊贵，这时候才能发心修行，然后修行成功了。成功以后呢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入涅槃，入涅槃呢是给你方便说的，让你发道心的关系啊。因一涅槃得度者，一切涅槃而灭度之哈。那么这一品呢，所以这个如来受量品这一品的用意，就是为在地狱地上不栽培善根的人为他说的，告诉你啊，你要明白啊，应该啊这个对于这个妙法的地狱地啊这一方面要努力，你才有希望得大解脱，你才能知道释迦牟尼佛永久也不入涅槃的。如果说是在这上不能够努力啊，就学习一般的情形啊，这样子你永久你很难见佛了啊，很难见到佛了，佛就入涅槃了，不能见佛了。那么所以有如来受量品的出现啊，这是这个来意大概就是说这么多好了。这是啊第二节啊第二段，现在说第三段呢，就解释这个如来受量品的题目，这个如来受量品这个题目啊，是天台智大师解释的很广，解释很多，但是在我们佛教徒来说啊，尤其是啊，要是初发心学习佛法的人，佛是我们啊的皈依处啊，是我们最尊敬的。我们倒是应该知道啊，什么叫做佛，这个意思应该是明白，应该要明白这个意思才对的哈。这个如来受量品，先解释这个如来啊，然后我们再解释受量，再解释品。这个如来啊，如来这个词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 这是十方三世一切佛的通号啊。如来有十种通号啊，第一个就是如来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啊，或者说两二佛，说三佛啊。那二佛就是真身如来，或是应身如来，这是这两种；或者说三身佛呢，就是法身如来、报身如来、化身如来，啊，说三身也可以。在《法华经》啊，《如来色拉品》上看呢，又有本佛和寂佛的不同，啊，这也是二佛。这个说。《华严经》啊，《楞伽经》啊，各地方啊，说佛的地方很多啊。我们大概的就说这两种好了啊，一个二佛，一个三佛。这个《成思论》上面，智大师啊，要《成思论》的一句话啊，来解释这个二佛的道理。《成思论》上说什么话呢？说称如实道来成正表，这个如。就是称如实道，这个来呢来成正觉，那么这个如来这两个字变成两句话，称如实道来成正觉，故名如来。这个称如实道，这个称这个字怎么讲呢？这个称啊，就是称车或者称马啊，称牛，这个称，如果当车子讲了就念圣啊，如果是当坐车讲啊，那么今天称啊，那么在这里讲这个讲法呢，这个称这个字啊，如果说是啊当个坐字讲也可以哈，坐车来的，就是佛称如实道，如实道是个车，称就是坐这个车来成正教，来到人世间成佛了，那这么讲也可以啊。但是说坐车呀，这个意义。佛的这个本意还不是太明白啊，或者这样讲，这个称这个字啊，在这里就当个观字讲，观察的观啊，这观如实道来称正觉啊，可以这样讲。这个观呢、啊，观如实道啊，这个观这个字、啊、有能观有所观。能观察的就是智慧，能观察的是智慧。这个智慧呀、啊，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智慧啊，也不是啊阿罗汉必知佛的智慧，这是佛的智慧啊，已经成佛了的佛的那种无分别啊，清净圆满的智慧，当然是无漏的了，这是智慧啊。这个如实道，这个如实，这个实啊，这个实是什么？实就是刚才说、啊、那个第一谛，第一谛它没有期望性啊，它是安乐处。你能够证悟第一谛的时候，与它相应的时候，能令你得到安乐自在的，所以叫做实，它不期望你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个、啊、我刚才解释法子多少说过啊，我们不愿意苦恼，愿意安乐，我们有这样的心理啊，这是对的，是对的，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啊，应该。但是你要不见第一谛的时候啊，永久也不会安乐的，老是啊心里面有事，老是心里面不安。只有见了第一谛以后，心才安，心才是安的，心才是自在的啊。所以这个第一谛啊，是一个安乐处啊，它是真实不虚的。所以这个称啊，在能称这一方面来说呢，就是佛的那个清净的智慧啊。这个实啊，就是那个第一谛，第一谛就是。那个清净圆满的智慧所证悟的，这第一的叫做实。这个如实道，这个如啊，是通于这个智，也通于、啊、这个实，也通于第一，通于第一的、嗯。这个道这个字怎么讲呢？这个道是道路啊，从这里到那里去叫道路啊。 你从这个道路走过去，走过去到最后的时候啊，就是圆满了。你还在路途上走呢，功德还没圆满。所以这个道这个字在这里说是个因的意思，因果的因，因果的因，就是功德还没有圆满，继续的要向前进步，所以说这时候叫做道。来成正觉，这个正觉这就是无上菩提圆满了，圆满无上菩提的时候成正觉了，成正觉。这个来成正觉，这个来是什么意思呢？由因治国名之为来，由因治国名之为来。那么呢就是就是得无上菩提了哈。那么这个这样讲呢，就这就叫做真身如来，因缘果满了，得无上菩提了，这就是真身如来，就这样意思哈。称如是道，来成正觉，这是真身如来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应身如来。应身如来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真身如来啊，就是佛自己用功修行究竟圆满了，这是佛的境界。佛的境界，但佛成佛了以后啊，为什么要成佛？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啊。所以成佛以后啊，发大悲心呢，重提起用啊，那么应化一切众生，那么这就是应身如来，现出来的真相呢是应身如来。这个应身如来呢分两部分，就是所度化的众生啊分两部分，一个是在生死里流转的众生，生死里面流转的众生，在生死里流转的时候，但是他有三乘善根啊，有声闻音的善根，必知佛乘的善根，有佛的善根，这个时候佛就现着应化身的佛来到人间，所谓现着老比丘相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这时候度化众生，那么这就是啊，这可以名之为啊叫做烈应身啊，烈药的烈啊，烈应身。那么第二种啊，佛所度化的众生是谁呢？就是这个在人世间在三界内修行啊，断除去爱烦恼见烦恼之后，他弃舍了这个生死的身体，得到了法性身了，这个人但是功德还未有圆满，这样的这个圣人呢，他就到佛世界去了。到了佛世界，因为功德没有圆满呢，他还要继续学习佛法，继续的啊栽培善根的。这样子呢，他啊虽然功德没有圆满，他所见到的佛不像不是在三界内所见到的佛不同了啊，那是像我们打佛七啊，微尘向海深啊，那就是不可思议境界的佛了。而那个佛呢，还不是佛的呀、啊、自受用境界，还不是那个真身佛，不是，是由真身佛啊所现出来的应化身，也是应化身，因为但是和在三界内的那个应化身还是不同，所以这两种应化身呢，这个法身的圣人呢所见的佛的这个应化身，可以名字为呀、啊、圣应身，也可以名字为尊特身，啊，这是特别殊胜啊，殊胜的境界啊。和这两种应化身合起来啊，名字为应化身，就是什么？一个是真身，一个是应化身啊。就是称如实道，来成正觉。要是在应化身来说呢，这个来成正觉，这个来呀、啊，就是来到人世间，来到三界内，而不是在天上成佛，在人间来人间成佛，那么这是应化身。要是在这个受用途哈、啊，天台宗说个十宝庄严图，在十宝庄严图那个世来到那个世界成佛，那个就是圣应身的，或者说是尊特身的。 那这就是叫做二身如来啊，就是真身如来、应身如来，就是二身如来。那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啊，根据《诚实论》上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个二身如来。其次呢，就是三身如来，智者大师解释三身如来也很有意思的啊。今天呢，现在11点啊，还有5分钟11点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我们现在这个学习这个如来双量品呢，我们的情形啊，似乎不是像一般的呀，为在家人啊，我现在好像也有居士在这里哈，但是以出家人为主啊。这个讲经的法会也分两种，一种就是解缘式的讲经的法会，那就是很多是在家居士啊，或者信佛或者不信佛的这种人来听经啊，这是解缘式的。我们现在多数是都是出家人呢，应该不是解缘式的啊，应该我们啊，或者说是我们认真一点，认真的学习一点哈，学习佛法。那么我这样讲，假设你们有什么意见呢，可以提出来啊，提出来我们再改进，再改善一点。二身如来，天台智者大师啊，是根据《诚实论》的一句话解释的。其次又谈到三身如来，这个三身如来啊，就是法身如来、报身如来、化身如来，法报化三身。这个三身如来呀，在《欲切实之论》里面有解释，《大智的论》里面也有解释。在解释之前呢，先说一个解释，就是《欲切实之论》说，言无虚妄，名为如来。就是佛啊，从得道开始到入涅槃，佛说的语言都是真实的，没有一句话是虚妄的，就是不说谎话，叫做如来。这个我们一般人呢，是不说谎话，不说妄语，也有的人感觉不难，也有的人感觉到很难。但是在《欲切实之论》里面，确实是有这么一句话啊：“言无虚妄，名为如来。”这句话呀，要按我们一般人的这种境界，的确是有的人也能做到不说谎话，可是要从佛的境界来说呢，的确是有深意的，不是一般的境界啊。这一段就到此为止啊。这个三身如来啊，是《自度论》上说，如法相解，如法相说，名为如来。这个如法相解，如就是如来的如啊，佛法的法，相貌的啊，心相近的，心相远的，这个相啊，宰相的相啊，如法相啊，去通达啊，通达如的法相。这个如这个字啊，就
是一切法如啊，经常就是说如来的诸法如意，是这样的意思。而这个意这个如这个话呢，就是无差别的意思。一切法所受想行识，然而不是生意啊。这乃至到十法界，每一法都有它的相貌作用，彼此都是不一样的，有差别的。但是在一切法如上看是无差别的，彼此是无差别相。我们通常说的呀，就圣义地是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空，比较容易社会比较容易有了解的，就是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呢，在空上就是没有差别相啊，这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啊。那么一切法如意也是无差别的啊，在一切的因缘生法上看呢，有善恶。的不同，有受世间、出世间因果的不同。在诸法如上看，善也不可得，恶也不可得，世间、出世间乃至佛啊，一切众生都是不可得的啊，都是无差别的，所以叫做如。这个如是这样，就是来。这个来这个字是从此至彼，从彼至此叫做来。但是要是要如上来说呢，这个来天天这倒是解释的非常微妙，就不动而至叫做来，不让动就到了就叫做来。我讲一个禅的故事哈，这个雪峰禅师啊，在福建呢有个雪峰禅师。这个雪峰禅师啊，也就是一位大禅师啊，很多人跟他交谈。那这一次啊，就有一个人呢、啊、来亲近他，到来了。他一见面，雪峰禅师就问他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说：“我从德中来。”也可能是从浙江是吧，这一带地方来啊。说是你是是陆来是船来，是从陆地来的，你是坐船来的，这样问。那这个来学禅的人就回答：“二徒俱不奢，我也不是乘船来的，也不是从陆地来的。”当然也不是坐飞机啊，那时候没有飞机啊。这个都二徒俱不奢，这两条路我都没走。那么这雪峰禅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能到呢？能到这里呢？二徒俱不奢，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呢？”这个禅师回答一句：“有什么距离？还有距离吗？”是从浙中那个地方到福建雪峰这个地方，它中间有距离吗？说这么一句话。那么一回答了，这个雪峰禅师拿着香囊就打他一把，就把他打跑了，打出去了。这个我不是禅师哈、啊，我出了家就在佛学院里面，从文字上去希望分别哈、啊，从文字上希望分别。这个禅师的回答呀，我应该有道理啊，就是二徒俱不奢啊，有什么距离？没有距离，所以就是不动而至，不用动就到了哈、啊。这话是对的啊。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怀样禅师，南药样啊，怀样禅师，怀样禅师，怀样禅师啊。这个人啊，他出家的情况啊，情形和天台宗的 大德有关系的。但是后来的因缘呢，就是跑到六祖那去了。到了六祖那去，六祖也是问他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啊？从什么地方来啊？六祖说，什么物怎么来，这是六祖三经上有的话，什么物怎么来。我们通常说我有个身体会走路，一步一步徒步走，或者是骑马，或者坐车。古代的禅师啊，这地方参一脚啊，可能骑马的不多，可能多数是徒步走，或者是坐车也可能啊。那么就是这样来的嘛。这样来，他说什么物怎么来？就是你这个身体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样来呢？这怀让他是不能回答，答不上来。那初出家不久，佛法没有什么结果，但是答不上来这句话。那么答不上来之后啊，住了八年，在六祖那里住了八年。然后有一天呢，就和六祖说，我现在可以回答这句话。六祖说好，我再问什么物怎么来。那么他回答，他说，说是一物即不中，说是一个东西就不对了。这个我们读这个金刚经啊，金刚经说，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佛也是真；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所以我们金刚经要读，要读好好读。六祖坛经，当然你欢喜读也可以读，但是金刚经是应该要读，要读。所以一下子就明白了嘛。六祖大师是读金刚经开悟的啊，五祖是给他讲金刚经开悟，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学金刚经啊。就是这个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我也是人；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啊，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要见诸相非相，一切法都是无相的，什么物怎么来，根本没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这位法师说，没有二途俱不舍，当然是二途之俱不舍，也没有路可舍，也没有舍路者，所以是有什么距离，这个话是对的啊。但这个事实上是在这种解释，不动而至，不动就到了。但是这句话呢，是我们要是学习的，学习这句话，恐怕你要学个几千万年都可以，就这一句话，不动而至。啊，你要读这个《金刚经》也好，读这个《资治论》也好，你读《中国论》、读《法华经》、读《华严》，其实都是这一句话一样啊。你要学个几千万年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呢，一多数人有一种啊相同的心理啊，就是怕麻烦。怕麻烦还是怕重复，重复我就不高兴。这样的心情如果在佛法上来看就是不合道理的哈，那你很难在佛法里面有成就的。如果你怕重复怕麻烦，你很难会有成就啊，很难会有成就的。这个是我的话一说就多了。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道宪律师，最一开始的时候，听僧佑律师从哪一位律师啊给他讲戒，讲完了一遍，当宪律师就不听了，就要走了，说我要到出去参学。那么这位律师说，就是你要这样学习佛法，你不会有成就的。你学律是这样的，学经家也是一样。然后当时就是不走了，说那他这个老师啊，继续给他讲二十遍，他听了二十遍。那个道宪律师呢，你看他那个著作，他那个文章啊，写的什么样子？我还用你讲啊，我自己就可以看的。他那个学问自己不能看了，但是他听他那个老师讲了二十遍。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心粗啊，心都是粗了一点。你们现在说不动而至， 四大师说的这句话，不动而至，这叫做来。这个如法相解啊，如法相说，如法相解，这样子就解，这就是法身如来，这叫做法身如来啊，就是要所证悟的如，那这样子去通达呢，又是法身如来。法身如来啊，是一切众生、一切佛都是平等无差别的。其次呢，再讲那个啊，报身如来。报身如来呢，就是、啊、你通达这个诸法如，这个通达诸法如的就是智慧，这个智慧要渐渐增长。到圆满的时候啊，到究竟圆满的时候，就弃悟了这个诸法如，那么这就是报身如来啊，就如法相解啊，你能够解这个如到圆满的时候，那么就是报身如来。如法相说，如法相说呢，就是你成就了报身佛之后，成就报身佛之后呢，那么就可以发大悲心啊，在十方世界广度众生啊，人们就是啊转大法轮，现身说法，那么就叫如法相说啊，如法相说，这就是啊化身如来。但是如法相解，如法相说，用这句话解释三身如来，那么是这样解释三身如来啊，在经论上都是相合的啊，倒是这样意思啊。可是在啊《十大乘论》上啊。在楞严经和华严经上呢，还有很多种说法，可是这个要义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么多啊。我们就把这个三身如来就解释到这里为止。如来受量品啊，这个如来啊，这个我们做一个结论啊。这个如来佛之所以名为如来者，就是诸法如意啊，如来者诸法如意，如意就是佛啊。但是要通达这个证悟诸法如，一定是有智慧啊，是无分别的清净的智慧。但是真的再多想一想这件事的话呢，佛不会就只是智慧啊，一定还是有信心的禅禅定的啊，有种种的行为大悲心啊，就是进的种种的功德庄严的啊，就是无量功德庄严，那么这个是圆满报身佛。可是这么多的功德庄严里边呢，以智慧为首，所以只是提到智啊，如啊如法相解，那么就是重视这个智慧啊，如智，名为如来啊。那么加上大悲心呢，去广度众生的时候啊，化身如来，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说的啊。现在说这个寿命啊，寿命，你们智大师啊也是这个寿啊，这个字呢，寿者寿也，他用这个寿命的寿啊，做领寿的寿去解释啊，寿者寿也这么讲。你们这个寿量，这个量是怎么讲呢？量者全也啊，全量的全。全就是言字边加一个啊，完全的全啊，这个全啊。那么这个全是什么意思？全就是显示的意思，显示。它本身呢，虽然有无量功德庄严呢，但是它不显示啊， 要另外用原文字或者是其他的方法要把它显示出来才行。比如说屋子里边呢有很多的桌椅啊，还有很多人，但是没有光的时候它就隐没，各种形象是隐，就是隐藏起来的，你就不能显示，你需要用光明把它显示出来。那现在在这里的意思呢，这个智大师是说这一品呢是全量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，叫做如来受量品，这么解释。这么解释当然我们平常的人呢，我们平常的人咬文嚼字啊，咬文嚼字啊，把那个字查查字典，就是怎么解释这些，就是按这样去解释。但是这个圣人呢，圣人有时候说话和凡夫不一样，好的，他就是我们这个平常人呢，一文解义，一文去解义。要圣人就是一义解文，调过来。一义是文，和我们凡夫不一样啊，是这样意思的。他按照那个意义去解释那句话，这个和我们凡夫的习惯有点不一样啊。在这解释《密经》上啊，说到的文思修三会的时候，就提到这件事，提到这件事。那么要用我们凡夫的习惯来解释这个受量呢？那么我们还可能会容易接受一点啊。那么就是啊，这个寿啊就是命，寿命啊，寿命按凡夫的境界说呢，就这个是我们这个身体啊，身体一部分是精神性的，一部分是物质啊，这生理和心理这两类东西也组合起来，它们不分离，那么这叫做寿命。寿命啊，第二的命，第二的寿。这个量呢，就是数量啊，它不分你有多少长多长的时间呢？啊，500年，或者是80年，或者是120年，那么就是量，数量啊。这样说啊，就是这个寿命的长短呢，就叫寿量。从这样的意思去说呢，这个法身呢是没有长短这件事。法身如来诸法如，如来的诸法如意，这是诸法如，这个没有长短的分别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你成佛不成佛，法身都是那样的啊。这个报身如来呢，这地方是有受量的。报身如来呀，这个其实是这样啊，就是。他自己呀、成佛了以后，他那一念的无分别心的境界是离一切相的，是离一切相的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都是离一切相的，在佛大身上是有这样意思。但是为了度化众生呢，他就是要现出了相，不然的话不能接，彼此不能接触，不能联系了啊。那么你要现出相来嘛，那就是啊，佛刹微尘数功德庄严，那么微尘相海身啊，现出这种身相来呀、这个身相的身体还是有寿命的，就是它可以现也可以不现的，就是这个现呢也是一样，有大悲心呢是现出来的。在这个佛地经论啊，还有其他的啊，也是密经也提到，我们凡夫要吃饭，这个身体才能维持，不吃饭就是要死掉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要说用凡夫的心呢去衡量佛的境界，说佛的那种微尘相海身呢现身说法， 为法身菩萨说法，那样的佛他是不是得要吃饭呢？从原则上说呢，也是要吃饭，这个生命才能够维持的。但是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吃的饭是这样的，佛菩萨他们吃饭呢，就是禅悦为止就好了，只要这个入定。那当然佛时时时时是入定啊，没有出入定的分别，那么那就是时就能也是一样能支持这个生命的，也是这个。所以那个身体也是个有为法了啊，就是有为法就是要有因缘来支持的。那么他的寿命有多长呢？那是无量寿啊。无量寿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他在凡夫的时代，凡夫时代就是应该是天台智大师的意思呢，应该是到内凡的时候，到内凡的时候，我们印宗来到这佛教徒啊，信佛了以后啊，常常印宗修行啊，就是在外凡和内凡这个阶段。在外凡的时候，我们也可能说有一念的诚心呢，对发大愤心，我要广度众生啊，怎么怎么地，也会发心。但是这个发心呢是靠不住的，就是到了内凡的时候呢，就是发心是不同的，是不一样的啊。他们他就是发大愤心啊，尤其是那个大乘佛法流行的地方啊，他会有这种啊。无尽期的大悲心啊，尽为来历的度化众生啊，发这个大悲心。当了这个得出欢喜地的时候啊，就是得无生法印以后啊，他已经去证悟了诸法无的时候，这时候又再发菩提心啊，正义菩提心啊，那么就是感觉到众生苦啊，发大悲心广度众生。是敬畏来世的度化众生，因此因为有这样的大悲心呢，只要他有众生没有得解脱，他就不入无余涅槃，不入无余涅槃，是继续在那里啊现身说法广度众生的。所以这个寿命就是无穷无尽的啊，延续下去。如果说是真假设的话，真是有一天一切众生都成佛了，他就入无明心了，他就不存在了，就会这样。这样看呢，这个寿命啊，那个报身佛啊，那个他受用身啊，那个身的寿命啊，就是由大悲心啊来推动他，来延续他的寿命。只要这个大悲心，就是生命继续存在下去的，是这样的。像我们现在生命的存在啊，也是由那个业力啊，由那个也有一份的业力啊。所以说我还有饭吃和身体健康，但是你寿命到了，那个业力结束了，它随时不可的，不是由自己的愿望能决定的。我想长寿，那不行，寿命到了就是得要死啊。那么佛菩萨他是由大悲心来延续他的寿命啊，就是他可以很自在地生存下去的。那么这是说佛的这个报身的寿命啊，这个再说佛的化身，佛的化身这个。